晚安。我们继续我们的提摩的前书的导读，我们到了第四章的十二节了。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介绍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嘛，是大概是作者，我们还是假设作者愿意用保禄的身份给这一个收信者，就是提摩德，那么要告诉他作为一个信仰团体的领导者哈，应该要能够认识这些异端的思想，要能够驳斥，能够驳倒，同时呢要能够真正的兼顾他们的弟兄。那兼顾的方式呢，是要在自己啊在前进上面要有好的操练啊，不仅仅是要锻炼身体以外，在这不在前进上面。那么现在从第四章的十二节开始啊，就他可以就是那么怎么看见他是除了这个教会职务者，他一般的要勤奋不懈的指导跟教训人，然后要操练这一个前进的生活。那现在就是他要讲啊，什么是在前进上操练自己。我从十二节我们读到第五章的第二节啊，好，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但要在言语上，在爱德、信德和节德上做信徒的模范，直到我来时。你要专务宣讲、劝勉和教导，不要疏忽你心内的神恩，即从前因预言借长老团的副手赐予你的神恩啊。你要专心做这些事，全神贯注在这些事上，为使众人看出你的进步。应该注意你自己和你的训言，在这些事上坚持不变，因为呢，你这样做才能救你自己，又能救你的听众。好，这个是直接针对这个提摩德讲的话嘛，就是收信者。接着第五章第一节说啊，不要严责老年人，但要劝他如同劝父亲，劝青年人如劝弟兄，劝老妇如劝母亲，以完全纯洁的心劝青年女子和如同劝姐妹。所以最后面这个第五章开始很清楚，作为一个教会的服务人员，真的像一个家人一样的面对他的信仰团体的年长的、年幼的等等的啊。那昨天我们这个过父亲节嘛，有几个少数几个人呢跟我贺节了。哎呀，虽然我们这个中文叫神父，或者在外面叫 father 啊，这个字老实讲我是不太喜欢的，我个人呢、啊，我就不是，因为福音说了嘛，就是在世上不要称人为父嘛，对，这是我的那个，当然我不能说别人也是好意，我也可以明白的事，就是说一下，我还是有些人就总会难免会恭喜，那当然我就谢谢他们的好意嘛，对不对？我这边看得见啊，教会的服务人员他像家人一般。啊，对待身边的弟兄团体，所以教会团体它本来真的应该是家庭的啊。我们就是当然很难真正的活出，就努力嘛，我们很难活出来，好像真的要努力，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人很难说因为生气不吃饭的去外面吃，对不对？去别人家里面吃不可能嘛，对不对？可能生气出去好朋友安慰你一下，那还是要回来的嘛，对不对？家这是家庭，家庭要慢慢练习把这个教会啊，这个信仰团体，特别是具体的堂区，看成家庭啊，这个要努力。好，那么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哈，那从形式上来看，当然是这个作者啊，我们说保禄对收信者提摩德啊给的一个直接的劝勉。那从内容来看，其实不仅仅是对这一个单独的个人，就对一切的教会的服务人员，这些教导大概都是有效的啊，就教他们在教会里面服务该怎么样好好的实践他们职务的神恩。那关键其前面那个第八节的话，在前进上操练自己，要好好的让他们怎么样，他们因着职务领受的神恩可以越来越成熟，靠着操练这个前进。好，一开始第十二节说怎么样，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所以提摩德应该还是年轻了哈，但虽然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担任了厄弗所教会的宣讲者、牧者啊，或者我们说主教这样子啊。那么现在呢，作者要提醒他啊，不要因为自己年轻而胆怯啊， 要勇敢，勇敢的执行应尽的职务。所以职务啊跟年纪啊没有必然的关联，我们看重的是这个职务，等下看到还要因着职务来的神恩，因为它来自天主，因为来自天主。好，这个提醒呢，就是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那大概已经显示了哈，在当时我们跟各位说，这是一个冒名的书信嘛，写得很晚嘛，那第一世纪末期啊，所以在当时写作的时代，当时那些从保禄开始发展那些信仰团体啊，我们大概已经可以肯定啊，那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多具体的地方团体，有很多团体的领导者很年轻，大家可以这么想啊，这样子。好，那么什么是年轻呢？这是另外问题，因为各个年代不一样嘛，对不对啊？那在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当时一般我们推大概是30岁左右了哈，是30岁以下的。那么60岁以上就是长寿了哈，白发老人嘛，在那个初世纪的时候啊，这边没有明明白白的说了到底年轻是几岁，我们就按照当时一般的，我们回忆去透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资料去查一下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希腊罗马或者是犹太人，他们大概的一般的评断，大概30岁算是一个年轻的开始，要开始真正的要担负责任，在家里面可能已经成家了，但在一个社会团体里面还不至于到一个领导高位的位置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谈的年轻。那60岁是真正的啊。那如果各位去读看一下那个柏拉图所写的这一个理想国的话，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参考的。他是从小一起受教育啊，他是理想国，是绝对的民主嘛，是每一个人从开始一样的平等啊，立足点平等。我们今天说怎么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在理想国里面不会的，每个人都是一样开始。那在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开始有淘汰啊，那么让这个有能力的人继续的学习下去，那没有读书能力读书开始，他可以可能转变为记忆，或者是一些某种特别的音乐啊美术啊可以变。那最后他们到最后到了慢慢淘汰到最高，大概到了50几岁，那剩下2-3个人，那这些人成为那个当时的他们就是要治理这个国家的人啊。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各种社会经验能力都非常强的，那包含他的品格啊，包括他的道德修养都是最高的。当然这是理想国，好不好？这是理想国。我讲的很简单的，如果各位读读看你可以明白，大概在那柏拉图大概比这个耶稣大概早了30多世纪啊，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猜一下差不多这个样子。30岁以下的人这边讲年轻，可蒂莫德，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假设他在当时的描写的情况，保罗还活着嘛，保罗大概也没有活到60来岁了，所以他在路上收了蒂莫德做徒弟，可能他就是很年轻，30岁以下。我们讲差一个世代，所以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不至于他到底几岁没有写啊，而且呢，到底在一个信仰团体里面担当一个职务，恰当的年纪是几岁也没有说啊，很可能是因为不用说，因为他们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都知道。他们共同的知识就不用写，我们常常要注意到这个写作的一个情境是，写的人跟读的人，他们一开始一定是彼此认识的嘛，所以很多作者跟读者，他本来设定的读者，第一批读者或者信件的直接的对象，他们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知识，他不用写嘛。可是我们今天很遗憾，但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很少有说这个第三者的方式来写一个小说给我们看啊。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可能知道更多一些当时社会的资讯，这些没有写。不过我们知道这边的职务有一个名称叫做长老，长老哈，这个 presbyter 或者就我们讲，因为现在英文的 priest 这样子。那当时的希腊文哈 presbyus， 它大概就是已经。推想了哈，应该是年纪不会太小，那也不至于到老不能再工作了嘛，所以大概认为是40到50之间啊，是在团体里面可以担任一些长老的工作里面。所以这边可以看见很可能蒂莫德他是30岁左右，甚至于30岁还不到。可是呢，作者说了，他说了什么啊，担任教会的职务真正重要的不是年纪啊，不是年纪，而是个人性的 跟宗教信仰的成熟，个人的人格的成熟，跟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成熟，那是关键。那我们知道，这我们大概每个人长大到一定程度，说一般的基础教育，读完了以后，大概我们人的发展啊，就是开始不再跟年纪完全成一个相关性嘛，对不对哈？有的人很年轻，可以很成熟，很多经验。有的人就年纪很大了，还是没什么经验。我常常开玩笑说，很多人看起来是怎么样走遍天下，其实从来没有出过门。他到里面他要找米饭吃，对不对？这是个例子，但我们不是要笑人家。那很多人就到哪里去，就是相机那么大的一个镜头看世界。这跟年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看？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去过哪里，但是靠着阅读，他知道非常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那这边谈的是在教会里面服务，为信仰团体服务，他年纪不是绝对的因素，重要的是这个人人格的成熟，在宗教信仰的操练上人成不成熟。所以职务的拥有者啊，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务，他不但必须对这个职务忠实，而他还得怎么样，在各方面都要成为这个信仰团体成员的模范。那这边说的是什么？是在言语行为上，在爱德上，在信德和节德上做信徒的模范。好，我们大概一直问仔细看啊，言语行为很简单，誓言行为，对不对？那信德爱德也很简单嘛，对不对？这边你注意到圣经里面提到非常多贞洁的问题啊，当然是那个年代里面，就是在相对于犹太的背景跟外邦的背景里面，外邦人他们宗教的特色都是一个，对于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从圣经所传下来的一夫一妻制的夫妻的忠实哈，这个男女这个成长过程的这个性行为的成熟或者洁净呢，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边是特别强调。我今天大家看，大家我想可能社会上看都嗤之以鼻吧，对不对？那我们教会实在是应该要注意这个东西，要很小心的跟这个年轻人，或者不见年轻老人呢，也要小心嘛，对不对？这可能跟年纪也一样，没有绝对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能真正的这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天主前的成熟啊，成熟。好，然后第十三节说什么？直到我来时，你要专务宣读、劝勉跟教导。好，这个作者还希望去来，当然可能还可以有希望那个离开监狱的味道。好，在我来以前，你要怎么样？专务宣读、劝勉跟教导。这边可能就是已经透露了当时的信仰团体他们惯有的敬拜礼仪是什么样子的，包含怎么样？有这一个读圣经，有讲道。讲到好，那么这边就是说除了宣讲跟劝勉和教导之外，还提到宣读圣言那这边可以想象，可能就是最早的初期教会他们的礼仪的聚会里面呢，就会有一起隆重的宣读圣言。这可能也是来自于犹太的传统，他本来在每一次聚会，特别在圣殿毁了之后的在各地的会堂的聚会里面，他们主要就是宣读圣经跟讲解圣经那这边当然我们看见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在感恩礼里面的第一部分，所谓的圣道礼仪最原始的模型可能就是这样子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很早，包括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就已经可以看见这些痕迹了。当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的发展，我们今天跟当年不会是完全一样，但这个核心的内涵是一样的。开始读，那你就问他们读什么圣言呢？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传统的犹太圣经嘛，因为当时我们所谓的新约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一部作品的形式出现，所以一定是最早的这个犹太的圣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基督信仰传统当中所谓的旧约这一定是他们首先会读的。那其实你读圣经里面非常多相关的话，说一切什么圣经都是天主默感而成的了，为督导啊，为都很重要嘛，这可能会很熟悉的一些经文。那除了这个，大概他们也已经开始收集了一些耶稣的言语话语。那也很可能，如果这个我们假设这个作品写得很晚的话，第一世纪末的话，我们知道第一世纪末期以后，其实那时那么至少这个马尔古马窦跟路加福音已经成书 已经写好，甚至可能已经开始有传抄的过程里面，所以说不定啊，这边的宣读圣言也包含读这个福音。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书的那个传播的那个速度啊会多快跟多广。因为第一世纪他们当然是怎么样，要靠手抄嘛，啊，然后要把人带要带去，这个这样的复制是非常耗时而且费精力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很难去推断，但是也有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但有些地方就比较幸运的，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手抄本，他们可以开始直接的宣读里面。那最后就是我们可以相信啊，也可能已经开始有保禄书信也列入这一个宣读圣言的内容里面。我们把它分开来讲，我们分开来说说这个福音的经文，耶稣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流传，或者是保禄的书信，因为当时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约。教会还没有把它收集在一起，说这二十定段，说这27卷书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标准啊，当信的圣经的正典，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可以看见啊，已经有这一个宣读圣言的这一个礼仪的行动，同时内容呢是相对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这个传承下来的了。那我跟各位介绍过的嘛，在礼仪里面读经，那以前的人呢，他们比较会花时间的，他们大概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很忙，或者说要生活多彩多姿嘛。他们大概平常星期是一周七天里面六天的辛苦工作，那么第七天来教会，他们是很好的休息，他们有时间好好听圣经。我们今天甚至于有很多学者们会推论，我相信这个说法，就是马古福音写那么短，它不是材料不够，它可能是故意的，它写那么短，让每一个星期天的教会聚会可以读一遍。你们可以试试看，我给你试试看，你自己读一遍，2个半小时，读完了。如果说每星期读一遍，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不可能来嘛，可能因为路途的距离，可能因为这个奴隶的身份，主人不让他来，对不对？那来的人听了一个完整的福音的故事，他回家可以讲给别人听，他当然不会讲全部，但是总可以讲一些他们还记得的一个非常生动的耶稣的故事讲给别人听。那这是真正的传福音，是过去的初期教会他们非常生动的在传讲当中。我们昨天过这个圣道明的这个纪念日嘛，哈，那道明的这个传记的作者就说了嘛，说圣道明他会背马窦福音跟保禄书信，他背起来了，他随时可以讲给别人听。我一直想，如果我们今天去思考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话，我们是工具很多，我们的这个辅助器材非常多，可是我们对于这个经文的本身的阅读却很少，这蛮奇怪的，这是应该要想办法加强。好，这是这个第二个这个教导啊，要专务宣读劝勉跟这个教导人。好，第14节就继续说了哈，不要疏忽你心内的神恩，就从前因着预言借着长老团的副手赐给你的神恩。好，这边大家稍微特别注意到，这个神恩是借着长老团的副手，你把它这个记一下，你等一下发展到后面变成借着保禄的副手的，这是一个发展啊。本来这边可能是比较真实的最早的东西。好，那这边很清楚强调的是神恩嘛，啊，那这个神恩呢是讲这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领受的职务啊。透过长老团的副手，那各位有机会去看看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牧师的封牧的礼仪的话，他们有很多很是一个新任的即将要领受这个牧师职务的人是跪在前面，那所有的牧师是一起副手的。我们天主教的禁夺是主教给这个候选者副手以后，那神父们一个一个来副手，那可以说因为我们神父太多了，一起饭把他按死累死了不行，对不对？那我觉得那很美啊，基督教的礼仪很美，就大家在一起，当然我们听着也很好了，不是不好，就是可以看看这边可能谈的是这个借着长老团的副手啊，这样子。好，那这个神呢是透过这个礼仪这个副手给这个职务，同时呢因着这个职务得到这个神恩，这个神恩是帮他能够进这个职务的。 啊，是在领受天主所授予的这个职务所给的神恩。啊，那天主给这个职务，给这个领受职务者，是透过长老团啊的副手的形式。好，那穆罕谈到非常多次谈到这个神恩呢，那几乎都是跟这个职务直接相关的。啊，就他现在成了这个教会里面的服务人员啊，或者说公务司祭职等等的。但这个神恩在蒂莫德书信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们读保禄书信，神恩这个字也出现非常多次。特别你读格林多前书啊，第七章、第十二章啊，罗马书第十章，非常多次。但是保禄书信里面所谈的神恩呢，它是什么？是一种一个人他灵洗以后成为基督徒就得到的特别的恩典啊。这个恩典是帮助他啊，能够成为信仰团体的成员，能够加入信仰团体的生活，能够有意识的啊，在人前过基督徒生活，是那个恩典啊。那么可以发现，所以穆罕这边所谈的神恩呢，却是给特定的职务的领受者，很不一样啊。保禄谈的神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凡是领了洗啊，就领受圣神，就有神恩。所以你可以看见，又我们又看到一个小小的证据，就是穆罕他所谈的神恩跟真实的保禄书信或者保禄他生活的时候所谈的神恩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就又看到一个证据，这封书信应该是别人用保禄的名义发表的，因为最核心的神恩的概念啊都不一样。那当然不是说谁对跟谁错的问题，而是在保禄还活着的时候，因为离耶稣很近嘛，初期教会还很短的时间，才一二十年或者二三十年，还没有办法发展到那么有制度性的团体结构，还不会出现这么多具体的职务，所以保禄所谈的是每一个独立的具体的基督徒个体。而穆罕呢，已经发展的教会已经一个团体的模型越来越清楚，那很多结构性的这个职务都产生了，他可以对那些职务者为教会里面服务的人应该有给的特别的恩典，所以谈的是职务性的神恩。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看见保禄书信跟穆罕他们谈这个神恩这个字，相同的字却是非常不同的含义。所以这个保禄书信里面那个神恩是在临洗时透过这个倒水啊，或者是或者这个施洗者的副手啊，那个人就领受了这个神恩。但现在呢，这一个穆罕的神恩呢，是另外一个或多个已经领有职务的，他们给这个领受者副手。这边是长老团嘛，我们下面会读到保禄，就他们已经是具有这一个教导责任、团体的领导者的身份，透过他们的副手，把他们相同职务的神恩就给这一个职务的领受者，所以他们可以因此怎么样，可以实践，可以发展。当然也可以看到消极的啊，这些人领受的职务却很不幸的疏忽怠惰，甚至于怎么样，就让这个神恩窒息，无法发挥，这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我们当然是希望这边所教的和在前进上操练，就是要叫这一个蒂莫德，或者要叫所有的教会团体领导者，得不断的去让所领受的神恩真正的实现，不断的成长，同时对团体带出好的服务。好，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透过中途副手而给予职务的这个神恩，在保禄书信上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啊，所以很清楚啊，借着副手给予职务，给予相对的神恩呢，可能不是直接的来自于保禄，而是应该是更早来自于非常深厚的犹太的传统啊，那么或者来自犹太基督徒的传统。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因为我们有的这个信仰的最早的资料是圣经嘛啊，那我们新约圣经除了福音就是中途书信啊，中途书信很多人大概没有再仔细的去分的话，一般人就直接讲保禄书信了啊，好像我们只有这些古老的这个圣经的 或者是信仰的泉源，其实不是的了，是这些东西是教会定端，成了我们信仰的标准。但是呢，初期教会很多别的资产啊，别的这个教会的精神、教会的生活的实践都是非常宝贵的，也流传了下来，也在整个的历史的发展里面深深的影响教会，只不过呢没有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当然很难去想象到，现在应该开始去想象了，保禄之外还有非常多别的泉源啊。那这边就是一个例子了啊，这个透过这个中途性的或者是别的高的职务的领受者副手，把这个神恩继续传递，就是不来自于保禄啊。我们可以想象，很可能第一世纪末啊，这样的一个行动，透过一个已有职务的人，他的副手把这个职务、把这个神恩继续的传递下去，大概在第一世纪末已经开始成型。那么已经在制度上的授予职务跟授予神恩动作里面呢，已经慢慢的出现。那这边我们在这个牧函里面就看见一个这样的出现的一个证据。那他至于怎么样真正的发现的，我们当然就很难去考证了，因为这个过去资料太少。我们看见的是结果啊，那个过程发展的过程，我们大概就很难去讨论。当然，这个学者们会讨论不完了，对不对？那让那些学者们去忙吧，我们就算了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正式性的行动之前，要给一个人副手，把这个神恩给他，当然首先得先选嘛，啊，先选定一个候选者，然后有对候选者的评鉴，那以及他这个人的候选者呢，他领受神恩前要对信仰宣誓等等，都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领域里面可以看见的东西。当然，我们今天谈哈，拣选候选者，候选者的评鉴可能在过去有过去的标准，今天有今天的标准。那过去的标准当然就比较简单，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你讲封建制度也好，讲那个君主制度也好，当然就是官大学问大啊。假设保禄真的他活着，他说是就是，对不对？谁跟他争嘛，谁跟他辩，没有的嘛。其实这个传统到今天还是一样，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就是到今天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你说我们做领受圣职，做执事或者是做司铎的，他必须受神学教育，必须吗？其实不是绝对，最好有啊。如果主教愿意祝圣一个人，就祝圣了。当然主教要为他负责，主教要对他负责，主教要负这个全责，这个说这个人合适或不合适，对不对？但是他真的要做的话，主教就有权利的。或者我们说，我讲我们修会，修会比较简单，我们修会最近修是三个，就是在星期六发大愿嘛，就终身属于一个团体，对不对？那谁可以决定他发跟不发大愿呢？会长。那我们全部的，我们曾经参与过培育工作者，我们都是给咨询性的意见，我推荐或者我不推荐，为什么？啊，最后呢，会长说了算，就这么简单啊。就是当然会长怎么样，他得对天主负责，对这一个候选者负责，他得对教会负责啊。其实这个还是保留到现在的啊，只是没有形成这个东西。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好一点点，不过现在当然今天很多人会质疑了，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太多这一个发愿者或者是这个领受这个圣职职务者的人，是不是可能标准可以再考虑一下哈，对不对啊？好，我不能讲太多，讲得麻烦了，以免这个得罪人。好，无论如何，我们回到这个内容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子啊，这个牧函呢，他这边把这个，就是给予职务的这个制度啊，它的表达好像是来自于保禄中途。那我们前面说了嘛，其实在保禄书信本身并没有，没有任何，连几乎连影子都没有，很清楚啊。好，但是牧函是这么写的，他让这个读者们感觉哈，这一个神恩的授予、职务的授予，那是出自于保禄。然后呢，也显示这个中途呢，他认为怎么样，从天主圣神而来的神恩啊，他只是怎么样，一定要在团体当中给予啊，在信仰团体里面给，这就是长老团啊。他这边大概也不太赞成私相授受了啊，很清楚。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这边我们跟各位说的，刚才大家注意到了吗？在第十四节说什么是借着 长老团副手给予的嘛。那么如果你各位翻译一下地茂德后书，地茂德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呢，那就变成什么，是天主借着保禄的副手而给予地茂德的。地茂德后书，这个保禄在告诉这个地茂德要坚守什么，说你要坚持什么，坚持天主借着我的副手，这我是保禄嘛。所以很清楚，那长老团变成一个个人了，所以这个转变我们可以看出来了。所以这个牧函的发展，他把这个职务的这一个授予，这个圣治圣事的授予，最终都归给保禄的。本来还是团体性的，慢慢变成保禄。你看呢，你可以看这么讲就很清楚，怎么样，保禄已经成了这样这个牧函相关的所有的信仰团体里面最后的那一个教会传统的来源全源。当然我们不能忽略耶稣，当然最后都是耶稣，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里面，那这个对于这一个牧函这些团体跟牧函相关的教会团体呢，他们就是很清楚，这一切都归给了保禄啊。所以把这个圣治的授予以及相对的因着这个圣治圣事来的这个神恩啊，都归给了是保禄的传递啊。那而先知话呢，就讲先知话啊，它只变成怎么样，是一个人他是不是有资格候选啊。这个跟这个保禄的当初的那个我们读的，在我各位读更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啊，那保禄就谈神恩很多种嘛，你们大概挺多层次。然后怎么样说，有一种是什么，是只对自己有好处的，说语言之恩，对不对？那其实是讲舌音嘛，啊，这个语言。一般是先知之恩，讲先知话。保禄说，你们如果讲舌音啊，讲语言之恩的人呢，你是自己建树自己跟天主的关系。但是呢，先知话代天主说话是建树团体。说，所以说当信仰团体聚会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多说先知话啊。他说，说五句先知话胜过说一千句舌音。这是很清楚，在那个格林多前书的教会已经看见，在那个教会的发展里面，是每个人哈，他有这个因着灵起来神的那外在的表现非常多种啊。但最关键的，保罗说，让教会能够继续成长，最重要的是先知话。那这个地方呢，现在到了牧函就已经发展成什么，那么要能够讲先知话，能够代天主说话，才能够怎么样，有资格去领受职务。很大的改变了，我希望你们各位听出这个变化了。对，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你就假设要我们要去受一些基本的神学教育，就不含再累了。那我其实在这个神学院念书，我们也上过一些课，比如说宣道学，我们得能够把我们所学的好好的跟别人讲，传递出去啊，用这个比较直白说，口条要好嘛，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本来是非常重要的了，就怎么样跟别人沟通交谈，把这个自己的信仰的背景或者所学的知识正确的或者容易的，让别人可以听懂的方式传递给别人，本来都不含在内的。那现在这边是就是变得好像我就比较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了啊，能够讲先知话，能够代天主说话，成了一个条件，领受教会的职务，要满足这个，然后怎么样，才由这个教会的领导者，这边是保禄，或者保禄所指定的这个长老们，继续透过副手给人啊，这是一个教会里面发展，已经可以看见了，在传第一世纪啊，已经很清楚的看见这些教会的结构在慢慢的出现。好，那么当然这个牧函所宣告的说，这一切是来自于保禄，我们说其实事实上是不可能，因为保禄应该在60年代就已经过世了。那这边所呈现的是90年代的第一世纪。90年代以后的教会，所以很清楚，这边显示一个事实，是在牧函的写作时代啊。那么从保禄所开始，他的服传过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也代代的相传，也在他们慢慢的扩大啊。我们譬如讲厄弗所啊，厄弗所他这边建立一个信仰团体，这团体在这边继续工作嘛，他继续跟往外面的扩散，把更多的人慢慢的加入。所以那这些团体呢，都能够最终能够回到保禄身上团体已经非常多了 那这样的一个福传的领域，说因着保禄的福传工作所建立的这个团体，你讲整个保禄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就已经普遍的接受什么，就是这一个全部的这个内涵呢，都来自于保禄，当然是一个精神性的这个皈依嘛。所以一方面说明什么，穆罕跟保禄本身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间隔，那另一方面也看见啊，这个保禄他的努力呢，已经在这一个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发展，我们说开花结果啊，有非常多具体的地方教会的本来是很小的团体，已经发展成有相当规模了。当然规模到底多大我们很难说，很难说。你说可能一开始，如果你们读宗徒大事录啊，读这个伯特禄前书，就可以大概可以有一点印象，这教会是这样子慢慢的发展出来的。而且我们看见在那个宗徒大事录记载里面，保禄到每个地方他停留时间很短呐、除了格林多跟厄弗所有个一年半或三年的时间，很多甚至于三个星期就走了。你说能够怎么样呢？三个星期能够让多少人相信天主呢？这非常困难的，或者说相信耶稣就是天主子嘛。但这是建立一个非常核心的小团体，他们在那边继续努力啊，慢慢的发展。但我们这边我们有的历史的资料就非常少了，这当然就很难推断。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书信啊，从保禄书信到发展到后宗徒时代的书信，我们跟各位读过的哥罗森书、厄弗所书，或我们现在读的穆罕，我们看见教会已经发展了相当有规模。当然我们讲相当有规模是相对于保禄当初工作而言的啊，跟我们今天来看当然还是一个小团体了，这大家要能够分辨。但是无论如何，这一些跟最初的保禄福传工作有联系的这些信仰团体呢，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认为他们的一切来自于保禄。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是耶稣了啊，这个不能够把这耶稣就拿掉了，这样子。我们毕竟不是保禄教，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子的真正的信仰团体。好，那继续第十五节，所以说保禄继续说，你还针对这个收信者蒂茂德，你要专心做这些事，全神贯注在这些事上，为使众人看出你的进步。你看啊，让人看见在进步。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在进步，我希望有啊，这样说蛮危险。所以这个信件有读读就是觉得很有趣，知道我读这个信觉得非常有趣，这常常会反省我自己的这个牧职嘛。的确是的哈，好，这里面很清楚双重目标。第一个，蒂茂德应该什么成为榜样啊，是而且是一切教会领导者的教会里面带有职务的榜样。啊，他的方法怎么样呢？是依靠这个职务的恩宠来生活，所以全神贯注在这些事上，这些神恩上面啊。然后呢，借着这个生活，那这个职务拥有者或教会的服务者，他就会不断的成长，啊，他有能力，他坚定他的信仰，同时怎么样？对内他可以兼顾团体信仰，对外呢，他可以驳斥那些异端邪说。他可以让这个信仰团体能够好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信仰道理，什么是呢会危害他们在基督信仰内成长的那个异端邪说。这是这边要保禄这还要专心的全神贯注的，然后让人看见他也在持续的进步。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异端教师哈，也在进步啊，也在进步啊。好，那么第十六节说，应该注意你自己的和你的训言啊，在这些事上要坚持不变，因为你这么做才能救你自己，又能救你的听众啊。所以这个职务的领导者啊，拥有者啊，不要忘记啊，自己也需要得救啊，不要忘记。保禄自己他也曾经说过了，他努力，他痛。他努力的鞭打自己嘛，他为的是怕怎么样，他让给别人说啊，你们得胜了报捷，自己反而失去了恩宠。保禄是很有这个危机意识的，我们这个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么小心的。当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要问自己啊，我自己在信仰上有没有成长，免得我把福音带给了别人，我自己却失去了福音。因为我就是说我自己不按福音生活的意思了，所以注意到你自己，注意到你的训言啊。 所以很清楚，蒙召成为教会的领导者或者为教会服务的人啊，他不仅是一个必须负责的教师或者是牧者啊，他还必须有能力怎么样对抗这个异端的邪说。他不但要帮助信仰团体成长，他还要让自己啊在信仰内成长，那换另外的方式就是得救嘛。所以他要怎么样稳固的要守好啊，从这个中途流传下来的教导，基本上是保罗啊，从他这个师父里面所传下来的，让教会呢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开花结果。所以接受天主的教会所召教的人呢，他必须成为恩宠的分施者啊。那方法呢，或者关键呢是什么样？是要忠于中途传下来的福音。那么他要忠于教会的信仰教导，要忠于他所领受的职务，在服务上面呢要自己跟信仰团体一起成长，同时要怎么样要避免受到一些异端邪说的影响啊，这是这边所教的。好，这个是在第四章到这边啊，是一些原则性的教导啊。那么教导这一个地貌者或者是一切的教会的服务员该怎么样尽他们的责任，然后接着呢下面进到第五章就开始讲了在具体的牧灵的工作上该怎么样做。我们再读一下第五章一二两节啊，不要严责老年人啊，要劝他们如劝父亲，劝青年人如劝弟兄，劝老妇如劝母亲，以完全纯洁的心劝青年女子如劝姐妹。你注意到没有啊？这边有父亲、弟兄、母亲跟姐妹，然后怎么样在谈到年轻姐妹时特别要叫这个宣讲者要有纯洁的心。读出这个味道来了没有啊？就可以看见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你就仔细读的话，这可以就是我也跟大家建议嘛，你把这个经文拆得很小以后啊，小段落你读，你可以读到每一个字那个味道就很清楚，其实不太困难的。好，所以这边很清楚的是说地茂德呢应该把自己看成什么，在一个家庭当中担当职务，他是家庭的成员啊，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去面对一切人，面对年长者如父母，面对年龄相近的呢如弟兄姐妹。你当然可以想象嘛，面对这个年纪幼小的就如同子女对待子女一样啊，这是要很小心。所以怎么样拥有职务者啊，他的权威呢并不是父性的当父，而是弟兄性的啊，是当弟兄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我刚刚跟你们提到的马窦福音23章第9节嘛，耶稣说的啊，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啊。所以是很清楚啊，牧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教会的理解的方式。所以就是教会呢是个家庭，所以在教会里面担当职务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面担当职务一样。所以牧函他真正的关心的不是一个领导者或我们今天说圣职人员有多少的权威跟势力，他所真正的关心是一个信仰团体他本身的结构跟秩序能不能够稳固的建立，能不能够真正的像一个家庭一样的啊，在世上继续的发展，一起迈向天国。好，这是一开始谈的是就是一般性的家里面年长者父亲啊，年长者母亲啊，或同辈的弟兄姐妹，这些没有写的是比较年轻的。好，那么接下来从第五章第三节开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对象，是一些丈夫过世的妇女的寡妇。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可能是为大家是非常特别的一段这个犹太的背景里面所讲的话。第五章第三节我练到第16节哈。好，要敬重寡妇，就是那些真正做寡妇的。好，你强调这个真正不是有假的吗啊对不对？好，什么意思？假使寡妇有儿子或孙子，他们就应该先学着孝敬本家的哈，生了一些儿子跟孙子，该先孝敬什么？孝敬这一个寡妇，他的长辈啊，他的母亲或者他的祖母啊，报答祖先，因为这是天主所喜悦的事。 那真正做寡妇的，好，什么意思？孤独无依，以寄望于天主，黑夜白日常在恳求和祈祷。好，但那任性纵欲的寡妇虽生有死，你要拿这些话去劝诫，使他们无可指责。若人不照顾自己的妻族啊，亲戚朋友啊，尤其不照顾自己的家人，就是背弃信德啊，比不信的人更坏啊。录用一个寡妇，年纪不要少过60岁，而且只做过一个丈夫的妻子啊，又必须有行善的声望。我们看见这边60岁是相当年长的嘛啊，前面说有什么声望呢？具体的说，例如教育过儿女，款待过旅客，洗过圣徒的脚，周济过遭难的人，勤行过各种善功。哦，当寡妇不容易啊，对不对？标准蛮高的。好，11节，至于年轻的寡妇，你要拒绝录用，因为当他们情欲冲动，违背基督的时候，便想再嫁，这样必招致惩罚，因为他们摒弃了起初的信誓。哦，你这边看见好像寡妇成了一个特定的职务，哦，好像好。13节啊，这些年轻人同时又游手好闲，他们又游手好闲，习惯串门踏户，不但游手好闲，而且还饶舌不休，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好，所以我要年轻的寡妇再嫁，生养儿女，自立家务，不给敌人以毁谤的任何理由，因为有些已经转身随从了撒旦啊，很严厉的话。有一些年轻的妇女们啊，跟着丈夫去世以后呢，她就怎么样被别人拐骗走了，成这个反对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啊。如果女信徒家中有寡妇，就应该供养他们，不可加重教会的负担，为教会能供养那些真正的寡妇。好，这个寡妇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词在这边。那么在我们看见这边这个段落里面谈的是什么？是谈论这个一个特别的啊身份地位相关的这个寡妇。然后呢，它分了两种啊，一个是简单说真正的寡妇啊，第3节跟第5节两次说了啊，真正的寡妇。然后呢，那当然是另外是一般的，我暂时不要用太坏的名称，说假的哈，说真正的和一般的哈。好，那么最根本的强调第3节敬重寡妇，这是有非常深的旧约的犹太传统的哈。寡妇是什么？是生活上非常辛苦的嘛？那个是怎么样？丈夫过世的妇女啊，他们很自然怎么样？失去了社会生活的安全的保障，他们常常怎么样？被人欺负，甚至于遭到轻视嘛。所以这个旧约里面非常多，说天主特别的会照顾、会关心这一些处境上非常可怜的妇女们。那这边是很清谈的，说教会也承认啊，这寡妇应该被照顾。同时呢，也谈到什么，在教会呢有一些职务是要留给这样的人的。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犹太传统，慢慢的演变到基督信仰团体的发展，也承继了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好，那么第3到第16节这个段落是很清楚，就是他就说了哈，照顾基督徒的寡妇是教会团体的正式的责任，很清楚，正式的责任啊。但是也很清楚嘛，这个教会它的资源必定有限嘛，就他要照顾是真正无依无靠的，所以如果有别的管道，那么应该有那些正当的管道，譬如说他的晚辈家属。你们我想还蛮像我们现在那个在巴黎的那个安平小妹会的安老院嘛，对不对？他们只接受完全无依无靠的人嘛，但也就有个味道这样子。好，他们大概是这样的神跟来的。好，所以信仰团体很清楚，就是他应该负责照顾那些真正的，或者说他们你可以讲认证，被认证的真正这些寡妇，要给他们足够的生活的照顾、医疗的照顾，甚至于什么安葬啊， 那么但是接受团体照顾的寡妇呢，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因为很清楚教会不能够照顾一切人嘛，那么多没办法，所以只有在什么完全没有亲戚或者甚至于朋友啊可以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下面还谈到什么，譬如说有一些女信徒，我说她有能力应该就先取代教会等等东西，那这些人都完全没有这样资源时，那这样的寡妇呢教会会照顾。所以作者呢就怎么样，他很强调的说基督徒的寡妇的子孙们啊，我说有人啊他先生过世，但他自己有孩子有孙子有晚辈啊，那这些人怎么样，第四节他首先应该学习要孝敬本家人。第八节警告说，如果不照顾自己的亲戚同族，尤其不照顾自己家人，是背弃信的啊，比不信的人更坏。我们今天其实也看到蛮多这个家庭说这个大人被弃养的嘛，这很多东西，你知道很多的悲剧其实还是蛮多的这样子的。好，那这以前这更是严格的讲话，非常的严厉啊，说谁如果不顾自己的家人，就是根本没有信的啊，比不信的人更坏。我想我们基督徒要多想一想这些事情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啊，教会团体呢有这一个照顾寡妇的良好传统啊，但是呢这个良好的传统这个好心啊，在任何时代也都有可能被滥用，就是本来自己有责任照顾自己的长辈的啊，但是呢把它就放了不管，留给教会去管啊，这不行啊。所以为了要限制这个因为教信仰团体要照顾这个寡妇们啊，那会产生的负担，让那个负担在可控的范围内啊，或者说教会能够承担的范围内，所以呢这边又制定了，这边谈又变成录用啊，就是他们也不是说单纯只是给他们生活的补贴，甚至也是让他们可以帮忙教会一些工作，所以他说录用啊，那必须是60岁以上，那这个很可能显示啊，这个最低的年纪可能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慢慢的发展磨合以后，他们发现调整到这个数字好像是。但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在整个的脉络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边谈所谓被录用什么，他要成好像教会内的寡妇啊，他首先怎么样呢，并不仅仅是让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得到照顾而已，而是让他们怎么样进到信仰团体，成为这个信仰团体的一员，而且对信仰团体可以做出贡献。他们谈什么，是在很多的情况固定的时间里面祈祷，他们承担是祈祷跟赞美天主的责任，换句话说他们为大家祈祷，为所有的人怎么样代祷，让为一切人向天主献上天主应该得的赞美跟称颂，很大的责任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年长者啊，我就说我跟年长者不是啊，我们老了没有用呢，不，很有用啊，很有用，可以为整个世界祈祷啊。其实这个我们年轻就要开始练习了，那我们年轻要学习。我想这一件，如果是平常白年轻都不祈祷，以后到老年的时候你叫他练经一下，我想也没那么容易吧。哦，真的要开始练习。我的母亲呢，母亲当立早了，就这个。我母亲因为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望弥撒的，跟这堂区里面就是每天就是练玫瑰经嘛，这个练，好像那个按钮就按动了一样，就咯咯就练了。那是个很就是。这是可以说是很长时间的一个训练嘛，一个培养成一个培养成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的刺激啊，一提醒他就开始了啊。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你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我们当然不能判断了啊，但可以看见他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长久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但他也可以在那一个，譬如说在，我前几天看一位修女也是一样，在 ICU 看一位修女也是，年纪很大，90几岁，我去探访他也是，就在那边就是很不舒服嘛，这个呼吸不顺呐、啊，这个痰那个刚抽回来还是很多痰压制的，很难过嘛，一直咳，这就是很多那个呻吟，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练经呢，他就跟着练了，就很自然就进到那个气氛里面了，好像那些本来的身体不舒服就不见了，或至少就缓和很多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啊，这年轻时候还健康，多练筋，多练筋，好不好？这样子真的是一个，我看着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我当然就觉得说，可能别人看一个机械性的行动，可是我就感觉真的是一生的修为。这样看你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生的修为这样子。好，我们看到这边回来这边啊，这个真正的寡妇，她应该是一个负担一个祈祷职务的团体。所以他除了年纪大了，同时呢缺乏那个照顾的条件以外呢，还怎么样？还有一个别的条件。你看第九节、第十节还强调什么？只结过一次婚，啊，只是一个丈夫的妻子。他怎么样？善尽过当母亲的义务，啊，他在生活有很好的榜样。什么？他接待旅客。旅客都是很辛苦的，因为没有人照顾嘛。都说怎么出外靠朋友，以前更是一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怎么样？要照顾患病的人，照顾那些碰到一些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那特别这边谈到什么？洗过圣徒的脚，啊，那应该是怎么？是指这些在巡回传扬福音的人呢？那你知道这个洗脚就是洗尘的意思吗？就来的，我们知道耶稣的在晚餐厅里面给门徒们洗脚，路加福音所写的是差不多的内容。你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吧，哈，14-17节嘛，这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看见啊，在教会内啊，这个被接纳成为那个寡妇团体啊，在穆罕的表现是什么？是一个重大的荣誉啊，因为他必须是怎么样，在他成为这个丈夫这个去世，他在变得现在这么样的那个需要外在援助的情况之前啊，他是一个很有榜样性的、典范性的生活的见证者啊。所以拥有这个身份的人呢，他有为人祈祷的义务，同时还关怀什么那些精神跟肉体上受过很多痛苦的人，特别是他们现在年纪大了。也在这些困难的处境上面，那他们对人的安慰应该也容易帮助人，我都很清楚。所以真正的寡妇就必须承担怎么样，要照顾那些精神上甚至于灵修上碰到困难的人。所以为什么这边谈到高龄要60岁以上啊？就年纪大生活经验多这样子。好，这边还特别怎么样谈到另外相反的情况，太年轻怎么样？太年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麻烦啊，就是一些困难。第十一节说怎么样？他们可能会因为情欲冲动啊，而会违背基督，就想再嫁啊。而且怎么样？他们还怎么样？游手好闲，习惯怎么串门踏户啊？而且怎么样？不但游手好闲，还饶舌不休啊，好管闲事，说些不当的话。你的这边大概是你可以比较简单的明白，年轻就是身体比较好嘛，对不对？就是比较这个，你说喜欢可以有能力四处游走啊，对不对？或者说耐不住寂寞，对不对？那年纪大的人，他可能也不太能够有这么样的大的活动力，这是最根本的、最直接的生理层次嘛。但是呢，真正的比较深的神修层，就是他们在教会、在信仰上的锻炼还不足。还没有真正成熟到一个真正的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边很清楚啊，真正的寡妇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还可以帮助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妇女啊，他们成的是特别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已经经验过了这个说丧偶之痛啊，当碰到年轻的女孩碰到这样相同的困难时，那这些真正的年长的寡妇也可以帮一些忙。但这边呢很清楚说怎么样拒绝这个太年轻的寡妇啊，加入这一个寡妇的团体，反而是怎么样鼓励他们多的结婚啊，再嫁。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实际性的，你可以说很人性的关怀了，这样子很清楚。所以你可以看见啊，教会类的寡妇的制度或这个结构或者这个职务，它根本上呢还是怎么样，是被耶稣基督特别祝圣的，是个荣誉的身份啊。这边显示怎么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就几乎像是一个圣愿一样啊。这第十二节讲的是消极的，如果说这个他们一不小心太年轻怎么样，他们可能会什么，会摒弃他们起初的信誓。这里看见怎么当着金的寡妇得先宣誓的啊。我们知道这些团体啊，这样的一个年长的 先生过世的，他们只能过一个独身的哈，他们大概会慢慢也会在一起生活，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女性修道团体最原始的模型啊。从这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女性独身是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就可都是愿意，这很清楚。作为一个妇女啊，她们都以这一个能够生育是天主最大的祝福，跟今天当然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那时候是很清楚的啊，她们都是渴望，都是渴望结婚的啊，渴望有孩子的。所以呢，真正要能让自己完全献身给天主的，那只有这些有相当生活经验的人或年纪大的人。但是他们只说，所以说什么，当这个人太年轻的话，不应该被接受加入这个团体，因为他们可能怎么样，又希望结婚。那他们这样子，他们在这样子发了誓愿之后结婚，真是背弃他们的本来对于天主所发的愿嘛，啊，这是不好的。所以与其有这个危险，不如让他们就是好好的生活就好了，就尽到他们真正应该有的一般的啊，一般的年轻的妇女，他们还应该可以继续的相夫教子的，他只要能够再结婚就好。因为如果说结过婚的人，他的婚姻的盟约是到一方的死亡为止嘛，啊，结束。好，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穆罕这个背景，他已经开始就是让那个当时的教会已经在设法建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结构制度，是属于寡妇的团体。那这样一个宗教性的团体，它有它独特的神修性的使命，还有它社会性的关怀的使命。那慢慢的发展到后来，我们说可能就成为一个这个女性修道团体最原始的模型。到后来慢慢发展到比较晚期，可能是中世纪最前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就是有些妇女愿意怎么样，就终身的不嫁啊，真的守贞，那他们成为真正的这个比较我们今天的一个所谓的修女团体里面。那事实上我们看见这是慢慢的发展的，当然这个最后的根哈，还是可以归到耶稣了。我们知道福音，特别路加福音嘛，有很多妇女啊，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是跟随着耶稣的一起生活的。然后呢，在初期教会也发展过，有很多譬如说女性的执事啊，然后呢，特别是怎么样，女性的先知，我们读这个那个《宗徒大事录》里面所谈的那七个执事，斯德旺就是殉道了嘛，那第二个是腓力伯嘛，那腓力伯的四个女儿都是先知，啊，在那个《宗徒大事录》21章里面谈的，所以这些妇女们，她们大概已经是很早就有这些这个教会，我们在圣经所读的那些。这些妇女们相关的一些职务，那很早在耶稣的年代，耶稣后都已经出现了，只是慢慢的发展成了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团体，当然是有非常长的时间。那我们真的可以说有圣经的根源的。好，那么关于这个年轻的妇女，我们再也可以看到穆罕就提出那个解决之道，他们有可能碰到各样的情况，各样的问题，那穆罕的解决这是非常实际，说让他们结婚吧，啊，让他们怎么样好好的尽做母亲做妻子的角色，他们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什么意思呢？保护自己不犯罪嘛，啊，在正常的婚姻好好生活，但你不会做任何的在伦理上不当的事情，同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这边怎么样说，这个作者说怎么样给敌人啊，不给敌人任何毁谤的借口，就不要让教会外的人看见教会内还有人这么糟糕。我们今天其实常被别人批评嘛，对不对？信教还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想，要小心，小心。好，那这边所谈的哈，要小心，不要给敌人以毁谤的任何借口。这边的敌人就是指魔鬼的了，啊，跟天主相反的，跟信仰团体相反的，可以直接我们可以用这个魔鬼来做一个综合性的表达。当然现实上呢，是指那些什么对信仰团体怀有敌意的人，总不会缺少啊各样的情况，各样的环境，人们尝试去毁谤基督徒，或者是什么去陷害基督徒团体的。啊，这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最直接，就是还是这个异端的教师，他们来自于洛斯底派，他们开始把这个生活就是毁灭物质，强调精神性，甚至于极地的鼓吹禁欲，啊，就是他们鼓吹说年轻的寡妇就不要再结婚了， 啊，就保本来我们可以说怎么样，说不要再结婚，就是他们就是你已经结过一次婚等等，然后他特别谈到怎么样相信天主，已经活在我们活在复活的情境里面了，可是应该要拒绝这些男欢女爱的问题嘛。换句话说，相对于这一些诺斯底派的异端而言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初期教会这些牧者他们是非常实际的，非常有很多的人性的关怀，说不会给人啊过度的挑战，就是年轻的妇女她还有能力生育的，还有能力照顾家庭，她们应该结婚。你可以看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差别。好，这边就是说怎么样，第十五节说有些年轻的寡妇已经转身随从了撒旦，就是很清楚、哦、在这个团体他们已经发生这些事情了。有一些妇女先生过世了，他年纪还很年轻，他就是离开了正道，随从了异端，或者我们说跟随了魔鬼，他背弃了一个女性基督徒应当有的正当生活。就是好，那这边所以他要求什么，或者鼓励年轻寡妇再婚。不过呢，这个指示啊，就要这个年轻寡妇再婚呢，他其实没有贬义啊，也没有抬举婚姻，这是非常非常务实的。这边不是要比较说独身生活跟婚姻生活哪一个比较高等，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很单纯的哈、啊，基于一个实际的一般的大众生活的体验，给予这个务实性的建议。其实我们读圣经，我常常是觉得圣经它的这个教导是非常务实的，可以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给人一个非常成熟而且平衡的指导。在教会的发展的过程有很多过度的啊，过度的一些你说禁欲主义者，或者是过度的高超性的这个神学的讲法里面，那但是在信仰里面其实平衡的。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啊，保罗也谈过这样的问题啊。格林多前书第七章谈婚姻的问题啊，那有一段话是谈这一些还没有这个结婚的啊，第九节啊，第七章第九节，如果他们啊节制不住，让他们婚嫁，说他已经可以谈了，他们可以不结婚，可以结婚，但如果他不结婚，他无法忍耐的话，让他们婚嫁吧。说与其欲火中烧，不如结婚为妙。啊，这个中文翻译是有点点那个。感觉上就是结婚比较差，对不对？其实希腊原文没有这么极端的，就是这很它是很务实的，就是说不要去，因为天主怎么样？天主不给我们超过我们负担的考验，天主愿意让我们好好的天主的生活。所以说，婚姻是天主愿意的，是所有的成年人到了一定的成熟度呢，他本来就应该有的生命的秩序，所以基督徒也应该照样的办理就好的，很清楚的啊。但是好，我们不要忘记啊，在我们读过前面第三章啊，提摩太前书谈到这个做监督的条件怎么样，是他必须怎么样，要有能力妥善的管理自己的家庭嘛、啊，很清楚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主教啊，主教连主教都要怎么样，要有一个家庭，那何况这些年轻的妇女。所以这边不是在比较这个独身或者是结婚，他也不是反对独身，也不是怎么鼓励独身，他是很非常务实。那保罗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生命呢在天主内，每个人要好好的面对天主所赏的神恩啊，不要去高估自己，但也不要怎么样，不要标新立异，就稳稳当当的哈、啊，平凡平时的过信仰生活。好，那么第五章第十三节就谈了一些我们前面刚刚读过的年轻的寡妇一些有可能碰到的共同性的危险嘛。那么整个的第三到十六节里面，它的段落其实并不是要对所有的寡妇问题都讲得很清楚，是巨细靡遗的，不是的。这边其实也没有说清楚嘛，这到底这个年轻是几岁也没有讲，也没有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是真正的一个无依无靠的情况等等。这边只是很清楚，这个牧函的作者是非常实际的，他希望信仰团体啊，在他的具体的生活情境当中能够彼此帮忙，让大家能够怎么样，能共同活在一个一般的状况之下，把那个所谓的例外啊，极端情况呢给限制到最少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寡妇都完全没办法照顾呢，那应该由信仰团体来照顾。但这些人其实怎么样，并不是太多啊。一个团体应该，其实我们假设我们讲这个一个社团，一个社会团体的，它还是有个常态的分配嘛，大概多少孩子，多少老年人，然后多少的中青壮年，对不对？然后呢，这些老年人里面，他真的丧偶的，真的还家里面完全无依无靠的，没有孩子的，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很少见的了。那以前没有像今天这个所谓的生育的这个管理啊，他都是尽可能的把天主所赏赐的，真的是天主没有给他孩子，那样的是其实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的是圣经给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平时的一个家庭生活、信仰生活。所以我们信仰生活不是打高空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而是非常实际的，有一个信神的这个核心的基础之下来面对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好好的活就够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星期跟各位继续看下面一段关于这个长老啊，这个保禄要讲这个地貌者，或者这个作者要教这个收信者怎么样在信仰团体里面，关于这个长老给什么规矩，该什么给什么教导，我们下一次从这边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